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聊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肖瑜，
我是智仁。
前一阵子呢，企业主都哀嚎一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FB 的演算法跟广告收费是大幅的提升，所以大家都觉得哇，天哪，我现在花的钱更多了。
对。
不过呢，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达人呢，帮大家解决了很多在这个行销上的痛点哦。那这位达人也很特别，他过去呢，
好巧，他正好叫达人。
对，这是达人。那达人的名字叫什么？就叫达人。人啊，然后过去呢也曾经是任职于跨国金融集团，那后来呢在五年前创业踏入了数位行销领域当中。那除了我们今天的达人专家以外，也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竹代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好，你好。
好，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知慧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长王达人，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执行长好。
大家好。
先来请教我们的执行长达人执行长哦。在这个达人执行长的这个创业当中，就是有聊天机器人，这其实在过去的金融领域当中常常会听到，那现在在社交跟电商领域其实也会有运用。所以想请教您，就是说当初为什么会投入这个聊天机器人的开发与应用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经历过了这个300多个这个行销的这个活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过去这个业主在做行销活动的时候，可能在有流量红利的时代，那他可能只要有一个下个 Facebook 广告，那所以他其实这概念上是把Facebook 当成是一个上架的平台。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叫做它的客户但是资料是养在 Facebook 的手上。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其实这一些大的电商呢，或者大的只要是能够去经营 B2C 的产业的领域的这些企业，他们都非常的希望现在能够把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其实很多这些跟客户沟通的一些点出现在几个地方，那是一个相对寡占的一个渠道，一个是 Google，一个是 YouTube， 一个是 Facebook， 很流行的一个就是 Line。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怎么样来协助这些企业主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特别是怎么样子来让他们更加精准的掌握到使用者他们自己本身客户的行为的时候，那我们想就把一些数据分析的系统呢，以及包含一些广告追踪，还有一些譬如说自动化客服等等这些功能呢，包装在一个聊天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上。那它可以接到这些各个这个接口上，协助企业呢降低它的广告成本，然后提升它的广告成效。
其实在各样的一些这个科技的组成哈，然后还有加上你自己本身的这个金融专业，事实上造就了这个 StreamLab 就是智慧科技公司，相当了不起。那看除了提到现在的资料由我们自己独享之外，那现在我们所开发的这个聊天机器人跟一般的这个坊间所建的聊天机器人有什么差别呢？
除了在功能面上来讲呢，优势是在于我们针对各个垂直的产业，我们做了更深入的一些整合。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跟国内某非常大的一个汽车集团呢，已经有一个深入的合作。所以我们是协助他们在汽车的经销商这一段呢，能够提供经销商自己本身的客户第一个更多的这些价值的服务。然后另外呢，我们透过这个车号去做 primary ID，所以就可以去绑定车主跟经销商自己本身的 CRM 的系统。所以我们能够去协助到经销商呢更精准的去服务他们的客户。如果展现在这个营收上面呢，大概我们能够去达到两个目的，一个叫做让客户能更频繁或更提早回到原厂来做维修，第二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保险续保能够在这个比如说聊天机器人在 Line 上面就能够很简单的完成，所以能够去提升就是这些经销商在保险上面的这个营收。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车用上面这一块运用。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合作时机，对不对？
是，
就是请执行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些具体的时机呢？
是因为我们在车用的这个生态系开始我们往下做了更深之后呢，我们突然间发现原来卖车还不是一件好的生意。让你们猜猜看，如果以一个经销商来讲，卖一台车他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20万以上吧，
大概再赚不到5000块。
真的，一台车
一台车赚不到5000块。对他们来说，他们需要靠的是这个譬如说维修啦、保险啊，这样子。当我们再往下去看的时候，其实现在这些大型的企业呢并不是只有汽车经销商他想要去黏着他的用户。我们想到的跟车子有关的所有的这些产业，譬如说远通他们也出了他们自己的 APP， 中油也出了自己的这个中油配去做支付。那包含 LINE 它现在也开始它把停车跟 LINE 配做一个结合，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开车到公有的停车场，从停车进去到出来完全不用碰到任何的机器，也不用到缴费机去缴费。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哎，这些大的企业之间，他们是不是有数据，它是可以去做一些整合的？
嗯，
当这些数据如果把它去做了整合之后，它能够起到什么的作用？
嗯，
我们甚至可以让每一个使用者依照他的使用的行为来提供他更精确的保险。
嗯，
那也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跟这样子的一个项目的包装之下，我们这个项目最近就陆陆续续在台湾得奖，然后在国际也能够得奖。那包含我们也被法国政府选进去了在 YEI 2020的一个项目，那他会用国家的力量协助我们把这个项目在法国做落地，然后再往欧洲去做推广。
哇，变成一个跨国企业了。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听众哈，我想都正好在接触所谓的金融科技啊，或者是科技的跨领域的一个这个环节。那我想刚才 Darren 的这个分享呢，一定给各位很多启发。
嗯，
因为大家想到说啊，所谓的聊天机器人可能呢就是只是在我的荧幕上面，然后呢我问你答，类似这样子，那解决了我目前立即想要知道的问题。可是事实上不然，有好多的一些技术或者是知识，它是综合型的运用的。所以包含刚才所提到，透过这个车牌连接到 CRM， 就是客户的关系管理，然后还有刚才提到各类垂直性的这些整合，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全方位的一个运用。对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智慧科技公司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也要来请教哲荣总监，就是说，因为现在整个企业都在讲转型嘛，包含聊天机器人在转型上其实帮了非常大的忙哦。那其实呢，这个竹代设计公司也有了一个转型，在2020年的时候有个新的方向，就是把除了有本业以外，还会往设计思考跟协助企业品牌转型的方向来前进。所以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跟数据分析呢，你觉得这部分你怎么来看？
第一个，我就觉得说企业在转型的时候应该是说我们同时也在转型，因为你当遇到一个新的课题的时候，你同时要去反思你自己公司要怎么样帮助他，以及自己是不是实力可以确实的辅助到他。那回归到一个层面，就是说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跟数据是有息息相关的。我看过一个报道，他说新世代的石油叫做数据。因为我们可以从数据当中发现很多的商机，每笔这个消费其实就产生一个新的数据。所以就像我们现在接触到更多的中小企业，我常跟他说数据的呈现呢，我们不用要求的好像很高大上，而是我们今天包含自己公司先摊开来看你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呈现的数据，其实就可以看到你这间公司发生了什么问题，你的企业的方向。所以在未来包含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说如何透过数据告诉我们的企业主说，请问你们的数据增长跟你们的价值主张愿景相关联性是什么。这就是设计思考的一个价值，因为我们引导他去想你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你的市场区隔，那这些数字是不是近乎你满意的。就拿早上刚好遇到一个业主，他说哎，我跟你讲我很受够，已经十几间广告公司叫我一定要投广告，我反而先问他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内容，你有没有好的内容。他说哦，我很厉害啊。我说可是我不知道你有好的内容，其实内容就是一个数据的开端。可是刚刚 Darren 又讲到一个状况，过去是流量红利的时代，可是已经不复在了，因为演算法一直在改变，现在是存量。所以你怎么样既有的生态圈，既有的数据里面你找出新的商机，这就是关乎于就是设计思考的重要性，怎么引导他重新的去打破框架，怎样去产生新的商业模式，这个我想这是数据最有价值的地方。
刚才哲荣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就是过去是一个流量红利的一个时代，哇，大家拼命的冲流量啦，然后各式各样的什么红什么红就出现了。对，那当然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不过如果每一位都做类似的事情的话，那当然会有很多是 overlap， 很多是重叠的。所以怎么样能够看出我们最精确的客户在哪里，这事实上才是未来的重点。所以我想刚才哲荣的提醒很重要。那现在公司本身也有相关的人员也在做刚才您所规划的这些事情吗？
是有的，最近有一套蛮有名的数据软体，它叫 Python。 那它其实就是当中可以帮助你去进行更多可能了解市面上每个搜寻引擎它的一些关键字。那有了关键字，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现在大家在讨论什么议题，你就方便好，就是有一个基础，然后你再去结合你的产品去进行一个行销。那你同时进行行销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你的成本该怎么样去节省，然后投放是有效的。现在的时代就是比看谁懂得去转换，懂得去赶快及时的去做一个方针的调整。那我想设计思考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导的 一个利器。
嗯，没错，我觉得哲荣有抓到重点哈。其实我们在谈数据分析的这个数据啊，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大数据而已，其实还有小数据，还有黑数据，还有厚数据，各式各样的。那怎么样在这个数据当中去截取我们所要，并且去结合到人本的这种思想，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潮流。对啊，那刚才提到的 Python 或者是一般使用的 R， 这些事实上也都是市面上很常见的。很高兴啊，看到逐代的转型这个越来越多讲话了，真的是了不起。
对，在这个访问了近只半年时间嘛，哇，就有非常大的不同。
一个独角兽跑出来
了，真的。好，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些大家可能还是很难想象，就是说现在这个在企业发展的数据占了一个这么样重要比例，那我们的这种总监怎么样看待数据在市场当中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利基呢？
我觉得我们先了解数据分析它的广义还有这个狭义的部分。刚刚郑老师有提到，广义可能就是我们觉得说所有一切产生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叫数据，那狭义一点锁定在商业模式上面的这样的这个定义，所谓数据是有效的。那我们怎么来看它的发展和利基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台湾企业目前做了哪一些的变革。刚刚 Darren 有说过去好像两间原本不相干的公司，为什么他们会彼此有交集又变成竞争对手？因为他们看到数据的关键，因为数据背后产生的每一个人的用户体验的行为，这又回过头来到设计的部分。那这延伸出来就有更多的新的工具的展开，例如像常听到叫做电子支付或第三方支付，牵涉更多叫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所谓 CRM 的部分。
是
因为我们要从客户的身上再去找到对应的商机，所以我看到的这个发展和利基点就是更多的应用工具产生。可是我认为还是回过头来是我们要怎么来用这些工具，那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数据才会有意义。
我们上礼拜正好访问这个春网银，对不对？还有印象哦。
没错，
对啊，其实春网银在未来也会善用数据，当然它会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这个 APP 的这个运用，可是呢数据也绝对是很重要的，它的价值跟它所在。那我们提到大数据，不免就会联想到，那现在在行销学里面呢，提到大数据大家都会跟 STP 就是精准行销会做一个连结。那事实上呢 Darren 执行长也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虽然他在几年前才转进来这个数位行销的领域，可是呢夹带着他过去丰厚的这个相关的银行的一些背景啦，还有呢他自己本身在各类科技的运用，事实上我觉得我非常好奇，就是现在公司里面的这些技术跟现在所从事这些行销之间有什么样的连结，你会怎么样去运用这些连结？
那其实金融呢也就是数字，只是我在这个金融企业的这个经验下来，我发现呢数据跳动的就是资讯的不对称。
是，
那也就是说过去科技比较不发达的时候，我们讲千线万线不如一个内线，它从内线变成公开资讯这段时间是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当我们后来这个资讯的传递非常的快速之后呢，一个讯息从没什么人知道到大全部人都知道，全市场都知道，这个时间可能不超过几分钟。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去取得这个数据所产生的价值，你能够取得有这个价值的时间变得非常的短暂。当我开始在选择为什么要创业的时候呢，我看到几个产业 TMT 这个产业就是 Telecom Media 跟 Technology 这个产业，以数据的价值来讲，第一个它是非常有密集的一个产业，
是
第二个它这个资讯的价值被全部人都知道的这个时间呢，相较于金融来讲是比较短。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产业里面呢，我是能够把过去在分析数据的一些经验或者是 know how 能够把它带进来。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来讲的话，就是那我有没有办法自己去产生数据。那当然我们知道在金融业里面我们有一个系统叫 Bloomberg。那 Bloomberg 它做的是什么事情，它是把各方各样的数据把它整合起来，去协助这个金融分析师或基金经理人来运用。那如果我在 TMT 这个产业里面，我除了能够去收集数据之后，我还能够自己产生数据的话，我的价值能够更加的丰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呢，我进入数位行销的这个领域里面。如果讲到数位行销在台湾，如果是跟行销领域相关的这些人的时候，或者是说他还没有累积足够的经验的这些业主，他会认为说可能行销他是只是写个 Facebook 的粉丝页，然后买一些 Facebook 的广告，那这样我可能就是在做数位行销。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是只是到这样子在做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只是在帮 Facebook 打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去突破困境呢？这回到就是刚才一开始主持人问我的，就是我觉得从公司一开始在设计它的产品的时候，还有它的这个 go to market strategy 的时候，它就必须要从它既有的用户里面去截取数据，再把它 implement 到它的行销的策略 略上，再从行销策略这边呢再去抓取更多的这些资讯回来，去优化它的不管是产品的设计，它的客户服务，或者是说它的广告采买啊等等。说回来，我就认为行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国外来讲，现在有一个词叫 MarTech， 就是它把 Marketing 加 Technology 把它结合在一起。
OK， 谢谢 Darren。 其实刚才呢在 Darren 的论述当中呢，大概我听到三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在过去因为资讯不对称的关系，所以呢这讲的比较不好听，就是行销可能好做一点就是因为你不晓得嘛，所以我可以去形容它，我可以让你有点神秘感，所以你会被我引诱。可是呢因为数位的关系还有整个资讯越来越发达，所以很多的价值很快就被揭露，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最短时间内能够去分析出我们过人的价值，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怎么样在这个地点当中能够胜出，我觉得这个是 Darren 提醒。第二个是从过去呢都是从外部截取的一些资讯或者是数据，可是能不能够从自己内部啊自己原生也能够产生一些数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第三个呢是先后的问题。过去的行销呢总是放在后端，所以呢当你有产品当你有服务出来之后，哇大家就想说怎么样把这个放到行销的这个履带上面能够往外送。可是呢现代的行销已经不是这样子，很多教科书也开始在改写了，就是行销的思维应该一开始就提到最前面去，那你必须以终为始的角度来思考怎么样来做整体的行销。因为呢所有的这些数位它都是一个配套，当环境形成之后很多就会水到渠成，所以我想这个 Darren 的提醒非常重要。
谢谢博士帮我们做了一次总结
一个 summary， 我觉得 summary 的够用
真的很厉害好，不过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数位行销，其实因为现在真的就是变化非常的快速，所以也想请教哲荣总监，就是说怎么样来判断说哪一些公司它是需要这个新的思维新的运用呢？
刚刚我们先撇开最高端或是我们最前卫的或是现在最流行的，每一个公司都需要数位行销，可是这个前提是他理解的程度到哪边。第一个问题我都会问他说，那你有网站吗？通常就得到两个答复，就是有或没有。那有呢你就会再深度的去看它里面内容是不是惨不忍睹或者是还堪用。那下一个问题就变成说，如果他没有，他使用的是什么？他可能是用免钱的 Facebook。 那如果你又要想要被搜寻到，你又必须要投放广告，可是通常中小企业主就说我不紧，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依他理解程度还有他的预算还有时程，我们就从最基本盘，你的网站有没有健全，里面的关键字是不是有优化过，然后使用者体验是不是好的。还有一点是你在 Google 上面的公司资讯评论，那个是有一定的参考性。那你想想看，如果你都没有去重视这最基本的资讯的话，你不要谈第二步人家会愿意去购买的东西。所以与其我一直帮他做高端的数位行销，我先要求他一起来检视我们在数位内容上面有没有健全。
所以这样听起来，它就是数位行销当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回来之后呢再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一百个太阳，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失望，我们都活在当下，哪管受伤都是美好的荒唐。一百个月亮，要我慢慢想，要我轻轻唱，要我去前往，这沿途风光明媚多么漂亮，渐渐长大也别忘了那个家。一百个太阳，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失望，我们都活